应嘴平安，
平安。
让我们首先为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让我们今天所传讲的都是出于你，让我们所说的都是你的意思，让我们同样被你的真道来造就。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让我们的喉咙能够一直能够畅通。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上一周高牧师和我我们参加了这个 GCC 的一个 conference， 我们中文叫特会。那在这个特会当中呢，我们听了七场道，这个主题信息就是 unashamed 的意思就是不羞耻。里边有很多的不同的主题， unashamed gospel 就是不羞耻的福音，然后还有不羞耻的讲道，不羞耻的关顾，一系列。从这几篇讲道当中呢，我们真是非常得饱足。我们也看到神在这个末世兴起这样多的敬虔的传道人，同时我们也大得安慰，感觉到我们不孤单，我们有这些同路人，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受激励受鼓舞。那这次特会呢，有100多个教会，来自几个不同的国家，一共有800多人。我们看到神在末世也是用他的恩典来托住我们，让我们不致失去我们的盼望。那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当今的世代的堕落败坏的速度也是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的。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就是慎思明辨，圣徒相通。其实有两部分内容，一个是圣徒相通，一个是慎思明辨。其实这两方面呢也是有一些内在的联系。那么我们现在传讲的这个信息的内容呢，就是我们的约翰二书。前面两场道高牧师和 Roland 传道都在讲关于爱和真理，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变成了慎思明辨，之间好像中间没有一些必然的联系。那我们看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看当中有一些关联词，就看我们今天这个圣经的关联词。这里边第七节开始就说因为，那这些关联词呢就是告我们这个圣经的前后的一个关联性。那前面讲了我们的爱要在真理里边，我们的爱不能离开真理，那我们会有一个问题。那假如我们的爱离开了真理，我们的爱不是出于真理的，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接下来使徒约翰就告诉我们，假如我们的爱不是出于真理的，那危险是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个可怕的一个结果？那不是出于真理的信息就是假教师传扬了一种迷惑人的信息。所以呢，约翰在这里边后边这一半呢，就是在讲这些虚假的信息、迷惑人的信息，它的可怕，它的危害。那关于世上的迷惑，关于这个假教师，其实呢，不是近代才有的，是在主耶稣那个年代，主耶稣他已经告诉了我们，他已经嘱咐他的门徒要谨慎要小心。马太福音的24章是主耶稣关于末世的一些预言。那在这24章中，我要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大家留意，在这段经文当中出现了几次迷惑。在24章第4节说，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第10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第12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24节，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大家有没有数一下，这短短24章里面有几课主耶稣讲了几个迷惑？四个迷惑。可见我们的主非常看重这件事情，因为主耶稣知道这个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威胁。那假教师是用他的谎言来迷惑我们。约翰呢，在这里边把假教师称为敌基督。他说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这些人就是那迷惑人的敌基督的。那敌基督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用谎言来迷惑我们。那谎言怎么能够迷惑我们呢？那我们都有圣经，我们不会自己读吗？他说的话怎么就能把我们迷惑了呢？我们知道魔鬼是很狡猾的，那魔鬼的差役也是非常狡猾的。那在约翰那个时候，这里边讲到的说否认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在否认耶稣基督，他全然的人的这种道成肉身，全完全的人性。那另外一方面呢，在后来又出现了否认耶稣基督神性的一些异端邪说，比如说亚流主义。那现在的我们知道耶和华见证人就是和亚流主义是一个前后的一个同样的一个说法。那不管是否认耶稣的神性还是否认耶稣的人性，都属于异端，在基督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那这些所有的这些异端的背后都是同一个主谋，就是那个堕落的天使长撒旦魔鬼。那接下来在24章25节，主耶稣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耶稣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在问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能够听主耶稣的话，为主耶稣看管好他的羊群。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所担心的所挂虑的，就是在末世的时候有哪些人能够愿意为他来持守他的真道。为什么耶稣这样看重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迷惑的危害实在太大，大到可以让人失去信仰，大到可以让人失去救恩。真的是这么严重吗？我们接下来看使徒约翰他是怎么说的，在接下来的第8节，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之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点也需要大家注意，就是当我们看到有括号里边有说有古卷是什么什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留意。那也就是说这里边的翻译是没有按照古卷，也就是没有按照原文来翻译的。那这里边括号说有古卷是我们，也就是说圣经原来的意思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我们所做之功。那我们和你们到底有什么区别？那首先这个翻译者他可能认为这里用我们他难以理解，为什么要用我们所做之功？因为约翰说的是你们要小心，为什么要说不要失去我们所做之功？所以呢他就自己按照自己的理解改成了你们的所做的功。那我们想一想，我们和你们到底有什么区别？那我们是谁？约翰说这个话，他说的我们肯定包括他，对吧？那另外还有什么样的人呢？就是约翰他的同工，其他的使徒，这些人所做的功是做什么功呢？他们所做的功就是为耶稣传道，领人归主，建立教会。所以说我们这样想，前后连贯，我们就知道约翰他要讲的是你们要小心， 如果你们不小心，那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所做的工，我们所传的福音，所建立的教会，领你们信主以后，这个工，也就是我们结的福音的果子，可能会失去的，可能没有了。那这个结果大家就可想而知。约翰他们所做的工失去了，就等于他们白白做了。那信的人离开了，不信了。所以说，我们的工和你们的工在这里边区别非常大。那如果是我明白约翰他要表达的，就是说这件事情很重要，你们一定要小心。如果不小心的话，你们被迷惑了，那我们等于我们的工作归于无有，我们白做了，就等于是说我们的工作白做了，那你们的损失更大，你们就失去了这个永恒的福分。所以说，在约翰看来，如果信徒不小心受了迷惑，这个结果是非常可怕的。那有一个例子就是迪马。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迪马是保罗的同工，但是他后来因为贪爱世界就离开了保罗。那离开了保罗去追求世界，就意味着他离开了福音，离开了信仰，也就离开了主。那他的离开也代表着保罗在他身上做的工也就归于无有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迷惑的代价是多么的可怕。那离开了信仰，离开了基督，将来他们的结局就是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所以约翰嘱咐这些门徒们，你们要小心，不要因为假教师的迷惑而迷失自己，丢掉这个最宝贵的基督的生命。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教会一直在传讲回归真理，回归圣经？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关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将来永恒的归宿。那如果这些信徒能够持守真理，那这个结果就是他们没有失去使徒约翰他们这些使徒们所做的功，也就是他们得到了这个永恒的生命。那约翰在这里边说的是你们要得着完全的赏赐，其实是同一个意思。那耶稣基督将来会赏赐我们每一个坚持到底持守真理的人。那这些赏赐都包括什么呢？如果我们读圣经看启示录里边七个教会，主耶稣给每个教会的写信里边都有一个给他们的赏赐。给那些赏赐就是那些得胜的人，我在这里边给大家总结一下，有七个赏赐，有生命树的果子给他们吃，还呢赐给他们有新名的白石，然后呢能够制服列国的权柄，有晨星赐给他们得穿白衣，还有耶稣把他的新名写在他们上边，最后就是能够与基督一同坐宝座。我们看到这七个赏赐其实都是同样一个意思，就是真正的得着了这永恒的生命才能有这些赏赐。那信徒的属灵生命是神的能力保守我们，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救恩要负责的，我们要努力的认真的追求，认真的明白真理，持守真理，不能说神保守我就好了。那我们将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审判我们，如果我们完全没有责任的话？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每个人都真的认真对待我们自己的信仰。那到底我们要慎思明辨，我们要小心，要留意什么东西呢？什么样的教导是迷惑人的？我们接下来看在第九节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那没有神其实就是离开神，有父又有子，父和子是一体，我们有基督我们就有父神，我们有父神也就有基督，我们离开了神就全离开了。 那什么叫越过基督的教训？越过不是说我们超越，我们比基督教训更高明，而是我们如果看原文这个词呢，是离开的意思，就是偏离了，偏离了基督的教训。它和后边的守是一个对应的关系，是一种矛盾的关系，是反义词。那守呢，就是住在里边。当我们守神的话，我们就是住在神的话里边，牢牢的在里边守住。那和它相反的就是没有住在里边，离开了，跑了。那约翰告诉我们，人传的信息，我们听人家讲道，不管是我们在哪里看 YouTuber， 我们都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住在神的话里边的信息，另外一种就是跑在神的话语之外的信息，就是越过基督教训。那基督教训不单单是福音书里边讲的，耶稣基督他亲自的教训，整本圣经都是基督的教训。那些使徒们所写的圣经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神圣灵的感动，所以圣经的每一卷书每一章每一节都是出于神，都是基督的教训。那这些门徒他们所写的都是代表着基督，也是出于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基督教训是整本圣经的福音真理。有人说，那我听这个人他讲的大部分都是还不错，还可以，没有大问题，不是什么既要真理的错误，不需要太认真。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耶稣的意思，也不是使徒约翰的意思。约翰说，凡所有的，只要没在真理里边，只要出去的，这个界限是非常分明的。魔鬼，我刚才说了，非常的狡猾，他往往就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们听起来好像，哎，也不错，挺有道理。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够骗到人。弟兄姊妹想一想，只有这样的似是而非的才能具有诱惑力，才能有可能让我们受骗。假如我们一看这个东西就知道是假的，完全不对，我们不可能被迷惑的，对不对？假教师也不是都错的，有人说他讲很多也对呀，当然不可能全错呀，如果全错没人听他的了，对不对？所以有人说啊，你不要求全责备，要求每个人讲的完全对，当然了，如果是出于人的有限，每一个人都不是完全的，不可能百分之百全对，重要的在于他所传讲的是不是神的话语的框架之内。所以我们真的求神赐给我们有属灵的分辨，能够知道这个是不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魔鬼撒旦的诡计。那对于这个错误的教导，现在呢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花样。我现在我不想跟大家讨论关于异端啊、邪说呀这些神学的东西，我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现在这个世界上流行的，甚至在我们教会当中出现的一些现象，让我们大家一同来反思，一同来面对。那么上周呢，我们参加了一个 Harvest Dinner， 就是我们在这里边这个长老教会他们办的一个 dinner， 邀请让高牧师找几个人来参加。那高牧师让我们几个家庭吧，来大概七八个人参加了。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是什么大概的意思，感觉好像就和我们的感恩节类似，有些饭食，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唱歌。那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认为我们基督徒的聚会，首先第一个一定要有信息，不管是谁讲，一定要讲福音的信息，这是不可少的，但是他们没有。另外呢就是唱歌，他们呢唱那些歌曲呢，我虽然英语不太好，但我也能听出来，他们大概唱了十几首歌，只有一两首跟我们的基督信仰有一点关系，其他全是世俗的歌曲。另外我想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所租的这个教堂，他们这些弟兄姊妹，我称他们为弟兄姊妹，这些年龄都是可以说比我想象的还老， 一群大概二十几个，全是，我的观察都在八十岁以上。那我讲这些并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说我们要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是教会，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参加 Hope Church 聚会，这个长老会比 Hope Church 要历史悠久。如果我们问这些老人家，三十年前、四十年前他们来教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光景？这个教堂之所以能够建起来，如果现在是现在这种光景，是建不起来的。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心里边很难过的，可能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同样是教会，同样一本圣经，为什么有的教会几千人，有的教会只有十几个老人家了？那这个根源在哪里？一天高牧师我们在一起，同样的看见就是没有神的道。任何的聚会，基督徒在一起的一定要有信息的，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唱歌，最后呢还很有意思，袁桥跟我说，你看那个老人家在跳舞，就在地下室这个角落，一对夫妻跟他抱着那跳舞，非常的缓慢。我看到以后我真的笑不起来，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什么，我心里面只是为他们难过。基督徒可能信了一辈子耶稣，到晚年看到教会这样一种破败的一个光景。那么我们反思的就是，我们不是来论断某个教会、某个宗派，我们是反思的是，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在一个教会，为什么教会有的教会就很兴旺，有的教会呢，现在就面临着关门？那当中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么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六章七节，教会什么样教会才兴旺？这里边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门徒数目加增是因为神的道兴旺，不是因为人兴旺，也不是因为这个建筑多么漂亮，而是神的道在这里。你有没有神的道？当然我们评价一个教会不只是看人数，也不是看有没有钱，而是看它里边是不是有真的神的同在，耶稣基督是不是在里边。那美国有很多的大教会，我们叫 mega church， mega church 就是 mega 就是巨大的。我们教会都非常熟悉的 John MacArthur 牧师的教会，叫 Grace Community Church， 他们教会呢就算一个 mega church， 但是比他的教会还有很多更大的教会。就在加州还有另外一家教会叫马鞍峰教会，当中的主任牧师叫 Rick Warren， 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对这家教会也很熟悉。这两家教会都很大，都很成功，从外表看起来好像差不多，但是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理念。麦克阿瑟牧师的教会，他们的理念是持守圣经真理，以圣经为中心的。而另外那个马鞍峰教会，他们的理念呢是以慕道友为中心，他们称为叫 seeker sensitive， seeker 就是寻慕道友，寻求的。那听起来好像也不错呀，为了福音的缘故以这些慕道友为中心。但是呢，大家仔细想一想，教会的功能是成全圣徒，传福音是一方面。那么当我们这个重心偏离了，离开了圣经，我们用人的办法去建立教会，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一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最近非常在教会当中被推崇的一种形式，他们称为是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的一种实践，叫做幸福小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幸福小组，最早是台湾一个牧师从韩国引进的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其实和马鞍峰的这个以慕道友为中心骨子里是一模一样的，是完全一样的。他们的理念就是以那些寻求信仰的人，以教会外边的人为中心，所有的教会的各项的事工，包括敬拜方式、小组、团契，都是以围绕这个中心的。也就是说， 让他们感觉舒服，让他们感觉高兴，让他们感觉重要，这样呢他们就愿意来教会。那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我没上过这门课，但是我知道有这样一门课叫做教会增长。那教会增长就是教给这些将来做传道人的怎么能够让教会扩大，让教会的人越来越多。那里边呢就是很多的人的办法，公司治理的这些模式，然后呢有时候看起来还是能 work 的，能有用的。那这些和幸福小组刚才我说的其实是同出一辙。那幸福小组现在也来到了加拿大，现在被我知道的很多教会都在推广。我们教会现在有福音班，我在上个星期呢我就试着邀请一些我们教会曾经来过的一些慕道友，现在不来了，我就试着邀请一下有没有时间参加我们的慕道班。然后呢我就收到了这个一对夫妻的回复，他们说谢谢我，但是呢他们已经在上周日，就是22号上个周日，在我们旁边一家教会已经受洗了。大家知道吗？这家教会就是在推广幸福小组。大家有什么感觉？这幸福小组挺好，对吧？很好啊，效果好啊。我们做不到的，人家做到了呀。我们来我们教会，我们没留住人家，人家去那边，哎，受洗了。大家是不是会让我感觉很失败呀？你这希望教会高牧师讲得这么好，留不住人，然后人家在那边受洗了。其实我一点都不觉得失败，我也不觉得可惜。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叫白猫黑猫的理论，是吧？中国那时候改革开放说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那这个理论能够应用在我们的教会，应用在我们的信仰上吗？大家想一下，可以吗？用这种理论。那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另外一个 mega church， 是在美国最有影响力最大的 church， 叫做 Lakewood， 他们的主任牧师是非常有名的，叫 John Austin， 是美国的知名牧师。那这个牧师呢，他是号称是电视布道家、畅销书作家，他的节目呢每周有几百万观众看的他的电视节目。然后他的书呢也很多种书，可以说畅销世界各地，全球有超过100个国家播放他的节目。他有一个外号，称为微笑的传道者，微笑的传道者确实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一个名字。他一直是面带微笑，讲道的时候也微笑，在电视上也是微笑，让人感觉非常的和蔼可亲，非常的 nice。 那有一次呢他接受电视采访，那个主持人就问他说，是不是不信耶稣的人都不能得救？那他怎么说呢？他说 Well, I don't know， 我学的不像啊，我英语不太好。他那意思就是说不知道，然后 you know，支吾半天，他说这不是我的事，这是耶稣的事，耶稣来决定要不要这人要不要得救，我不能去论断人家的救恩。这样说那些不信的是不是不会感觉不舒服？没有人可以论断我要不得救，只有将来审判的耶稣知道。但是我们是传道人，神已经赐给我们圣经了，圣经怎么说的呢？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3章36节，人子的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话，清清楚楚的，对吧？信子的人就是信耶稣的人能有永生，不信的就得不着，这是耶稣讲的，这是耶稣说的。其他圣经还很多，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那一个大牧师在众人面前说不知道，这么清楚的圣经 是真的不知道吗？不是不知道，我相信他知道的，就是不愿意说，不想让人不高兴。那传道人要传神的道，真正的福音，就告诉人这怎么才能得救，什么是真正的福音真理。我们看看主耶稣他的传道，他在回家乡，那些乡亲气愤的要把他从山崖下推下去。看彼得、保罗他们的传道，保罗一路传道，一路被人 challenge， 被人责打，被人恨恶，被人追杀。传福音就是让人不高兴的，传福音就是让人不舒服的，就是让人感觉叫 defense， 就是让人感觉难受。因为落在罪中的人不愿意被指证他的有罪，但是我们的福音就是让人知道人是有罪的，如果不这样人怎么能够悔改呢？对这样的福音真理躲躲闪闪，当然罪人是乐不得的，他们很高兴。大家想一想，这个叫 Austin 如果放在保罗那个身那个位置，让他去哥林多教会，他会传什么样的福音？这个 Lakewood 的这个教会呢，我看过这个电视上的录像，可以说极尽豪华，太豪华了，几万人，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但是我想让大家思考的是，是不是成功是世界的标准吗？因为我们服侍的是主耶稣，是不是真的成功了是谁说了算呢？是世人接待你认为你很成功，还是将来耶稣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呢？我们都要跟耶稣交账的。教会很大很富有，然后呢？将来呢？那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能说啊，我建的教会非常大，来了很多人，但是最后呢，耶稣说你带的那些人现在在哪里？刚才说的幸福小组，我们看看幸福小组他们的理念，他们的做法是什么。首先大家想想，这个幸福小组，幸福这个词是圣经的词吗？我们在讲的当中谁用过幸福这样的词啊？那幸福小组的组长呢，也不叫组长，叫福长，就是幸福的福，那个福，福长，很奇怪的一个名字。然后邀请来的慕道友呢，统称都称为 best， best 就是最好。大家想想这个是不是一个逻辑的混乱？ best 就是最好，就是大家当中有一个人是最好的，对吧？他说所有的每一个邀请来的慕道友都是 best， 你们都是最好的。然后里边有很多的明确的规定，比如说先有一个什么破冰游戏，有好几个选择，然后呢他们诗歌也是固定的，规定好的。然后这些模式，这些做法，有人参加过以后感叹说这简直和传销没有什么区别。传销就是拉人呢，这个他们这个幸福小组也是，你最终的目的就是吸引人来，让他进来，让他喜欢这里。那幸福小组表面上看来确实不错，效果不错，刚才我说的那个例子，我们这里不行，到那边洗礼了，但这个效果我真的有点担心。这样的一种用人的办法传的福音是真的福音吗？我至少问一下，是不是真的纯正的福音呢？这样的环境下被捧起来信主的有没有认罪？弟兄姊妹，求神真的赐给我们真理的灵，能够分辨真假福音，并且让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敬畏真理的心，不要随从当今的风俗随便的去跟风，更不要去吹捧。有的弟兄姊妹不明白的， 就觉得哎，这个挺好，他们是在为主做工，他们在传福音，也替他们来宣传。这个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看接下来约翰他说的话，第十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约翰说得很清楚，问他安的就在他恶行上有份。前面说的不是传这教训，这教训就是前面说的基督的教训。当人没有传基督的教训，在传福音真理之外的东西，不管任何的东西，我们都不要接待他。在使徒约翰那个年代，有一种职业叫做旅行传道人，他们到处游走。他们表面上看来和保罗他们差不多，保罗他们是宣教士，也是到处去宣教的。这些人好像和保罗他们一样，但是不一样的是目的不一样。保罗他们是真正为了传福音领人归主，这些人的目的就一个字，钱。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节，这是保罗说的，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他们装得很像，就像基督使徒的模样一样，但是呢，他们是假的，他们行事诡诈。然后呢，这些人呢，他们很有办法的，他们通过各种办法骗到一些教会的信任，给他们写推荐信的。在哥林多后书的三章一节说，这也是保罗说的，他说，我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哎，保罗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哥林多教会他们在干一件事，他们是会给人写推荐信的。有人到他们那儿去了，讲得很好，哎，他们觉得不错，然后呢就给写一封推荐信，说这个弟兄挺好，然后给了一个他们认识的一个教会，这就是哥林多教会他们干的事情。这是保罗说的，用你们的推荐信给人看，就是用一种教会之间内部的一种联络，用一种诡诈的办法为他们背书，说这个人是爱主的，属神的，那有这样的一个背书，就骗起来更加的容易。那这些人呢，都很会装的，装作非常敬虔、非常爱主的样子。那我信主差不多两三年的时候，我曾经在一个小教会，我就亲眼看见，大概有五六个，因为那个教会呢，没有牧师传道人，有一个号称是长老，他也没读过圣经，他不是没读过圣经，没读过神学，只有他讲道，他讲道也没有恩赐，所以呢就到处请人。那些就跟保罗那个年代一样的，他们是台湾来的旅行布道，然后呢到我们那里就，哇。那些老人家他们也不太懂，这个人当然圣经熟悉一点，就一讲，然后呢非常的让这些人崇拜，哇，这么好，这么懂，然后呢当然那个人想得到的一定得到了，就是给他奉献。那有一次很有意思，这个人呢讲完了，在一个弟兄姊妹家里边讲完了以后呢，好像我感觉他没有得到那个钱，然后他就不走，坐在那儿，东说西说就不走。因为我在观察，我说，哎，今天都这么晚了，为什么不走呢？一直到最后，人家拿出一个支票给他写，哎，马上就走了，非常这个。所以说那时候我还没有读神学，也没有装备，我看不出来，但是我总感觉有哪里不对。弟兄姊妹，真是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从神而来的有这样的一个分辨力。那有弟兄姊妹可以说，可能会说，那我圣经根基也不够深，然后呢，这个我祷告也不多，我怎么来分辨到底谁他讲的道到底是不是从圣经来的，是不是真理，还是哪里有问题，我很难分辨的。那这个分辨，首先我们要祷告，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另外我们要自己花时间在真理上要下功夫，因为我们的根基就是在圣经上，我们要扎实，有扎实的这个圣经的基础。另外呢，求神赐给我们一个爱慕真理的心。 让我们愿意来寻求真理。这个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十二节，这是约翰他最后跟这些这个教会的信徒讲的话。他说，我还有许多的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去，与你们当面谈论。那这句话好像是一个寒暄，其实但是呢，这句话当中含有非常重要的，也是很深刻的属灵的真理，就是圣徒之间的团契非常的重要。约翰他在说，我给你们写这封信是我的无奈之举，我不愿意通过信这种方式来表达，用纸和墨写出来。他说，我更盼望，我更希望我能够到你们那里，与你们面对面 face to face 当面谈论。他说，这样的谈论呢，能使你们的喜乐满足。其实有的翻译是能使我们的喜乐满足，就是说当面的谈论是让双方都能够达到一种喜乐的满足的。那我们现在我知道的，有些教会现在在回到实际敬拜以后呢，有些弟兄姊妹已经习惯了在家里敬拜，还不愿意来到教会，那就他失去了很多和信徒之间这种当面的交通的机会。那我们教会大概有五项功能，有敬拜、传道、牧养，还有团契，最后是圣礼。那如果我们没有来教会，那我们可能只能实现两项，敬拜、讲道，后边三项牧养实现不了，然后呢，我们的圣礼也参加不了。圣礼就是洗礼和圣餐。那还有一项就是我们的团契，大家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对团契的概念没有足够的认识。那我在这里边呢，我想花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看看保罗他是如何的看待我们门徒信徒之间的这种彼此的交往这种关系的。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在第一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他说我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关系到后边他要讲的话。他说什么呢？第二节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我在这里边这段经文当中，我也让大家留意的是互相还有彼此这两个词。那接下来第三节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持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十六节，还是第四章，你们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爱中建立自己，建立我们的生命，在爱中建立生命。这个途径是和这些弟兄姊妹在一起联络的，然后呢，各尽所能的彼此相助的过程当中建立的。然后二十五节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互相。三十二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好，大家刚才我读这段经文里边有互相，有彼此，有联络，有相待，这些都是在讲信徒之间的交通关系。那保罗在这段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这些是和我们与蒙召的恩相称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我们在信徒的相通当中，我们的生命被建立是通过彼此的相交、彼此团契的。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命令的大诫命就是我们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不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彼此相爱，这个已经在别的经文讲了，这里面讲彼此相爱就是我们信徒之间的彼此相爱。那如果我们没有团契生活，我们在家里敬拜， 那我们如何来实现保罗所说的我们的生命在爱中被建立呢？我们没有这个条件的，这种互相的互动没有的。那我们旁边的 Hope Church 讲到非常好，这次我们去参加这个 conference 可以说真是受益非常的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在 Hope Church 在这个教会呢，我们一个困难就是我们不能参加小组，没有团契生活。我相信这是很多华人信徒到 Hope Church 的一个体验吧。那我这个前段时间九月份放假，我曾经两次去 Hope Church 参加敬拜，整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讲道啊敬拜都很享受。那同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他们在新人的接待关顾方面确实是有点欠缺。当然没有完美的教会，我并不是来这个挑剔他们。那我只是观察到的一些现象跟大家来分享。那我曾经在一个华人的很大的教会，就是在敬拜结束以后，我来到这个大厅，感觉就很孤单，因为来往的人都不认识。那这次我们在 Hope Church 呢，有一天这个元桥的弟弟和弟媳也来了，那他们跟我们不在一起敬拜。那结束以后呢，我们就到了停车场，我们以为他们也出来了，我们就等他们，等了十几分钟，打电话说他们还在大厅等我们。后来我们就去找到他们，问他们的感受，他们就说啊，跟你们不太一样，在你们教会会有人跟我们聊天的，在这儿我们俩站在那儿没人理我们。他说在那儿站了十分钟没人理他们。那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特例，因为我在后世的感觉也是好像他们进门的时候会有一个迎宾，会有一个欢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互动确实比较少，也可能语言不通，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但总之呢，我是在想强调我们教会生活讲道是一方面，不是全部。我们不能只是听讲道，讲道的信息再好，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没有和圣徒之间的这种交通，那我们这个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信徒生活。而且我们得不着牧养，得不着肢体之间的互动帮助，一旦我们产生什么问题，发生什么属灵上的征战，我们没有得到及时的帮助，我们一定会出问题，陷入危机的。所以我们在教会不只是一个敬拜，还有彼此的关顾，这个牧师的牧养。那也是在我们教会发生的，有一个从国内来的姊妹，她刚刚落地加拿大，然后呢大概两三天就在星期六参加我们这个小组的聚会，他当时感动得流泪，他说真没想到神带领他一落地马上没几天就找到教会参加这个小组。那另外一方面，我还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教会是神的家，是一个整体，一个肢体。那我的观察，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对号入座，只是说有一点点提醒在这里，就是我们有些小组可能是很长时间大家在一起固定不变，小组内部的家庭之间非常的熟悉，关系非常的紧密，真的像一家人一样，大家其乐融融，很享受在一起的聚会团契查经，非常的美好。但是呢，有时候对小组以外的弟兄姊妹就没有那么热情了，就分出来这个差距。而且呢，可以说有的弟兄姊妹对小组之外的不熟悉，一点都不熟悉，只是知道是我们教会的人，他甚至叫什么在哪里住完全不知道，好像也没有这个感动要去认识。那其实这也是一个不健康的状态，老实说，因为教会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不能在这基督的身体里面形成一个自己的一个小肢体，这个长期以往是一个分裂教会的一个潜在的危险。还记得两年前教会的发生的那件事情，其实呢就和我们团契不健康有直接的关系。当我们过于看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忽略教会整体的需要，忽略我们和神的关系。当我们更看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忽略我们和教会的关系，失去对真理的看重。那我这个人有一个，可现在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在教会当中，如果看到一个生面孔我不认识的，如果我这时候有时间，我一定会找他，跟他打招呼，跟他问候聊天的。那有人说啊，你现在是传道人，你当然应该这样做了。其实不是我自己说我自己，我这是一直就这样的，我之前也是这样的。这当然是可能是神给我的有这样一个恩赐或者一个个性，我相信牧师在这方面做的比我还好。但是这个我要跟大家讲，这个不是牧师专职，这是他们应该这样，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这样的，爱其他弟兄姊妹，不是牧师专职的独享的一个功能，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这样的。我们教会还有很好的孙静姊妹，这个新人接待，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像他那样，有这样一个喜欢跟新人聊天，然后把人家记住。这个当然我们每个人不一定有他这样的恩赐记得这么清楚，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去做，不是我们能不能，是不是，而是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喜欢不喜欢。那在前一天有一次聚餐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一年来一次的一个弟兄，他坐在那儿，然后他对面就坐着另外一个我们教会的弟兄，他们俩坐在那儿面对面，然后谁不理谁，好像他没有眼光的交流。然后呢，我就过去跟那个不来教会的弟兄跟他聊天，聊一会儿呢，我就给他介绍另外一个弟兄，他们呢，哎，也就握握手聊天，聊聊大家很开心，原来他们是同龄人，然后呢背景好多又一样，好像他们学校好像还很近呢，总是一聊好多话题，很开心的。后来我就离开了，让他们聊去了。就是说其实我们需要有一个跨越，要对自己有一点挑战。那我今天在这里想对大家有一个挑战，希望大家如果你有感动，你也愿意去来回应。一会儿我们会有茶点的时间，我不只是说今天给大家挑战，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感动，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不认识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你愿意第一个主动去找他跟他说话，不要只是找自己熟悉的，我们聊得很开心的跟他聊，找那些你不认识的不熟悉的，这样我们就更加的教会更加的合一。在十七章约翰福音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我再分享最后一段经文，我们今天就结束。那十一章十一节，主耶稣的大祭司祷告，为我们的祷告，你看他所关注的是什么？十一节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这段经文又是很多的合而为一。第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就是我们。我们因使徒的话而信耶稣。为我们祈求什么呢？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第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二十三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就是叫世人知道父神差耶稣基督来是通过我们的合而为一。大家有没有看到？因为我们的合而为一就能够荣耀主，荣耀神，让世人能够看到我们是属主的，我们在主里边的是合一的。因为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在以弗所书四章四节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四章十四节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们能够不被迷惑，能够不被这些人影响飘来飘去，那我们要扎根扎下去，在真理上扎下去， 只有我们根扎得深，我们才能不被摇动。求主来带领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所做的都是能够荣耀他。那我们也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这一堂信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警惕假教师的迷惑，在这个时代更加的厉害，更加的花样翻新，这个迷惑有可能让我们离开信仰，我们要重视。第二方面就是对假教师的接纳，这等于是共同的犯罪，我们不要觉得无所谓。我们有时候觉得随便转发一个没关系，我是几年之内我都没有转发任何的视频，没有转发任何的讲道，我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看得清楚，是不是这个人的问题我没有发现，然后我因为我的转发有人因为信任我而受误导。所以弟兄姊妹真要注意，当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想这个后果不会对别人造成影响。接待假教师就等于跟他共同的犯罪，这是很严重的事情。然后第三点就是彼此团契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必须，我们一定要重视在教会当中的团契的生活。好，我们一同来在神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求主你来真是赐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这个不是凭我们自己，乃是你的圣灵的大能，让我们清晰的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能够靠圣灵的保守和带领，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做何意的事情，让我们能够真是远离这个世代的这个迷惑，让我们真的能够将来在神面前得神的赏赐。求主保守我们，也让我们在小组团体当中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能够生命一同被你来建立。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一同起立，我们唱一首回应诗。